继续啊，要继续基础真理的第三个单元的第五讲，就是灵魂体的堕落，也就是在我们这个书上的48页和49页。上一次我们说到，神创造人给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。那么人的灵魂体在没有犯罪以前，他们每一个人有个人的功用，每个灵魂体有自己的功能。我们特别说了灵的功能，灵的功能主要的对神来讲，它有三方面的功能。一个就是敬拜和或者叫和神交通，这是第一个功能。第二个功能就是直觉，我可以直接，基督徒可以直接知道神的旨意。第三个功能就是良心，这是正常的情况下灵的功用。当然灵还有其他的功用，我们说这三个功用是对神的功用，这三个功用。当人一犯罪以后，灵魂体就堕落了。圣经里告诉我们灵就死了，说灵死了并不是说灵所有的功用都没有了，乃是说对神来讲他的功用没有了，他不懂得敬拜神了，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了，他的良心的功用已死了，就是不敏锐了，良心的功用不敏锐了，虽然他还有良心的功用。上一次我们就说到灵这一方面的问题，同时我们又说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人一堕落以后，魂就独立了。人一堕落以后魂就独立了。什么叫做魂的独立呢？因为我们说神在造人的时候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因为灵是神吹了一口气，人就有了人的灵了，所以灵应该是最高的，灵又是和神可以有交通的，所以应该是灵管理魂，魂在管理我们的身体，这个次序是不变的。但是人一犯罪以后，人一堕落以后，这个次序就改变了。次序怎么改变呢？就是灵不是在最高了，而是魂独立于灵之外，魂就最高了，所以灵就不能够管魂了，魂反而做我们整个这个人的主人了，所以叫做魂就独立了，他作为主人了，他不但不听灵的，他还可以，灵如果有什么，比方灵里面有一个良心，良心觉得这件事情做得不对，良心不平安，或者良心责备，魂就认为这个是对的，就把良心的这个审判或者良心的这个感动就把它消灭了。我在这里举一个真实的这个见证，比方说一个弟兄他曾经被别人打荷包偷了一些钱走了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就在路上捡到一个荷包了，一看里头也有一些钱，那么这个荷包不是他的，但是他就解释了，我原来掉了多少钱，现在我又捡了这么多钱，这个正好抵我的钱了，你看到没有？ 但是从他的良心来讲就不对，因为这个不是你的钱，你不应该要还给别人。但是他一解释一下，你看到没有，魂的思想感情意识一解释好了，就把这个良心就麻痹了，良心也就不说话了，看到没有，好像良心就麻木了，就不再和他两个生了，好了，这个魂就做主人了。良心是灵里的功用，良心不能做主了啊。我就举了这么一个例，这个就说明魂现在当家做主了，良灵灵的感觉没有用了啊，灵的感觉没有用了。那么这样看来，魂独立以后，魂就把灵就压制了，你看灵的感觉就压制了啊，解释解释就压制了。你比方说，贪污这种行为，贪污这种行为，那么开始人觉得贪污是错的，他良心很有责备，后来看的太多了，别人都是这样做，所以他也就这样做了，做了要解释，大家都是一样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所以你就平安了，你看到没有，您就受压制了。好，那么魂就做主了，所以我们就讲魂一做主，灵里面的感觉就压制下来，甚至于魂一做主以后可以拉着灵和他一起走，就把魂的感觉变成灵的感觉了，拉着一起走了，因为魂做主人了吗，灵不是主人了。所以上次我们讲灵里面刚浮，上次我们提过对不对，灵里面暴躁，这些都是魂压制灵的结果啊，把魂的东西来代替了灵的东西了。所以我们在说到魂独立，人堕落以后灵魂体都堕落了，魂就独立做主人了，魂一做主人这个次序就变了，所以在一个人的身上就不是以灵来带领他，而是用思想感情意志来带领他，所以这个人每一天都活在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，什么事情他不去问灵的，自己觉得我思想想通了，我觉得是这样，我感情也喜欢这样，我就要这样做，管你灵不灵不灵，那就不管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次序颠倒了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，灵的功用就显不出来，甚至于灵受压制，魂把他的功用，他的思想感情意志的想法就加给灵身上，所以灵就受了他的影响了。那么神在人造人的时候，灵里面有一些优势，好的东西，善的东西就没有法子表露出来，好吧？我想这一个，我们就上次说到这个地方。现在我们要继续讲，魂独立以后，魂也会选择善。你不要看魂都是恶，魂也会选择善。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会出现我们公认的圣人啊，圣人或者佛教里面讲的佛，道教里面讲的要成仙，那么就有这种人出现了。这种人我们上次曾经说过，主耶稣曾经讲，善人从他心里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的恶就发出恶来。这里并不是说把世界上的人就分成善人和恶人两等，乃是说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善，每个人里面都有恶。那么我们现在说人里面的善是从哪里来的，那就是良心，可能还有一个良心。所以良心虽然平常魂独立以后不听良心的，但是有的情况下魂还要听良心的。什么是情况下呢，就是良心发现了，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，良心发现。 好的，有的时候有人讲是扪心自问啊，什么时候良心发现？像台湾那个不是杀了很多人的，还有杀了那个姓白的女儿的，那个叫陈什么？
陈进兴
后来关到监狱去了，后来听说牧师给他传福音了，他也认罪了。所以一个人当他穷途末路，当他最后受到审判的时候，他良心会发现，他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，第一步走错了，第二步就马上就错了。你看这里有一个良心的发现。所以我们讲每个人里面他还有一点善的感觉啊，因此宗教的道德就是从良心的善出来的。因为我们讲嘛，良心是能够分辨善恶的，分辨是非和善恶的。所以你做错了，你做了非的事情，你做了恶的事情，你良心会责备你；你做了善的事情，良心就不责备你了。好，因此人还有一个善，就是在他良心里面。但是这个良心的标准是随人而遇而变，随人而异，随教育而异，随他的环境而异，而异而不同，而可以变的。良心的标准，神造人的时候是有一个标准的，那是神的标准。但是人犯罪以后，这个标准就慢慢改变了。所以你看那个劫机犯啊，恐怖主义，他就把这个良心的标准就变了，他就认为奇迹是对的啊，他就用宗教来解释了，好不好？他就认为这是对了。所以宗教的标准不是一致的，佛教有它的标准，伊斯兰教有它的标准。比方说我们认为一妻一夫制是对的，那伊斯兰教就是一夫多妻制，他就认为那是对的。淫乱，他认为这不是罪，好不好？所以他的良心也就平安了啊。所以我们讲良心的标准，在人来讲是不可靠的，不可靠。现在虽然佛教也在那里宣传爱，他也讲爱啊，也讲良心，但是这个标准已经不是神的标准了，而不是神的标准。我想这一方面，那就是说到我们人里面的善是从哪里来的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人里面的恶又是从哪里来的。好，那个就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。我们请读，我来读十六节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那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人里头做了一个罪，啊，人里头做了一个罪，因为做了一个罪，那么就是恶的源头，就是这一个罪。这是恶的源头，善的源头我们讲是良心啊，一个堕落的人的他的善是良心。那么人也可以昧着良心啊，完全可以昧着良心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完全昧着良心，他不叫善人了，他就是主耶稣说的恶人。如果一个人还顾到他的良心，那人就认为他是善的啊，他还有善的行为。那么我们里面因为做了一个罪，这是一条。第二条，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， 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肉体软弱，所以人就容易倾向于我了啊，人就倾向于我。肉体我们已经说过，肉体就是我们的身体，犯罪的身体就叫肉体，或者说魂和身体联合起来犯罪，这个叫做肉体。因着人的肉体软弱，软弱的意思就是不能够行善，不喜欢善，喜欢恶。肉体软弱就是肉体，就是我们人的魂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都是倾向于犯罪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，学坏容易，学好难。为什么他就有这么一个群像犯罪？这个也就是说魂就独立了，魂独立他就可以拣选罪，他不拣选善。所以人里面的罪性就是人里面的恶，人里面的良心就是人的善。好，这是两方面，所以我们人都有两方面。好，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经里把我们这个人说得很清楚的啊，我们处的一个状态非常清楚，一个堕落的人非常清楚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说一点这个肉体这一个字啊，因为我们讲的肉体的软弱，肉体这一个字，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先读罗马书第八章。第三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你看这里就说到肉体软弱，所以不能行就是不能行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。这个最深的形状在原文是罪的肉体的形状，主耶稣有个罪的肉体的形状，为什么？就是来拯救我这个肉体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请我们注意，主耶稣的肉体的罪的肉体的形状只是一个形状，不是一个实际，就说他本身就没有罪，不过带着这个有罪的肉体的这个形状。就像摩西在旷野举蛇，那个铜蛇啊，只有蛇的形状，没有蛇的毒素。因此这里告诉我们，这里是一个肉体，这里说到的肉体就是说到犯罪的关系了。你看罪的肉体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到罪肉体就说的是罪有关系了。你看看下面的编号是4561，好不好？这个罪的编号是4561啊，就和身体的编号不同了啊，请你你用原文编号圣经就可以知道这个肉体的它是怎么用法。好，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。第六节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这个是叫做罪身灭绝， 你看这个生字就不是四五六一了，是四九八三，这个是四九八三了。四九八三这个字就是身体，就不叫肉体。所以要说它是肉体，就是有罪的肉体。所以这个就是罪的犯罪的身体，那就是肉体了，好不好？它加一个罪在前面，啊，加一个罪在前面。因此，圣经里说肉体一定是和罪发生关系的，这个叫肉体，和罪发生关系的叫肉体，这是一个，就是表示和罪有关系。第二个是表示人有血肉之体，也用这个字，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二章。希伯来书的第二章，请我们读十四节，十四节，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，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你看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你看到没有，加上一个血再加上一个肉体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所以这个肉体的用法在圣经里头就是说血肉之体就叫肉体了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血有肉，所以就用了这个字。他不用身体，不是血身体，不是这个，他是要血肉之体，好不好？要用这一个字。所以这个字一个是说到人犯罪的用这个字肉体，还有一个是说我这个身体就是血肉之体，加一个血在前面，有血的这个肉体，这是圣经的第二个用法。这个字第三个字的用法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，请我们读第三节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你看这个就有肉，就有肉体的肉了。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那么这一个字也用在骨肉之亲来表示，也用这个肉体这个字。所以这个字在圣经里有三个方面的用法，三个方面的用法。但是如果和罪所连在一起用的话，那就是犯罪的肉体了。犯罪的这个身体一定是魂和身体的联合啊，魂和身体联合。所以当魂独立以后，魂一独立以后，魂就做主人了，对灵来讲，魂就去压制灵，甚至于魂要统治灵，要喊灵来顺服他，啊，灵来顺服他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对于我们身体来讲，对于我们身体来讲，魂对于身体，它不是管理身体，它是和身体联合去犯罪，和身体联合来犯罪。所以我们人的罪应该来看，我们身体罪是我身体犯的。比方说你去偷别人的东西，你要用手偷吧，是身体犯的。你要打架，你要用身用你的手吧。你要踢人，你要用你的脚吧。你要杀人，你要用你的手吧。好，你要恨人，你要用眼睛啊，眼睛可以恨人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那么你看，那么这个犯罪是我的身体在犯， 但是我每一次犯罪身体犯的时候都由我的魂来指挥它，就是我的思想感情一直要指挥它。我要指挥我的眼睛恨人，我的眼睛就恨人了，我要指挥我的手打人，我的手就要打人了。所以我犯罪，我的身体犯罪是魂来和它联合在一起了，或者魂来指挥它了，因为魂独立了嘛，魂是主人了，魂既可以把我们人的灵压制了，要灵来服他，要我的良心要听魂的解释，我们刚刚举了例了，对不对？魂一解释了，他的良心就不讲话了，啊，不讲话。魂也可以和身体联合，自我犯罪，甚至于魂指挥身体。除了魂指挥身体，有的时候魂还会为身体安排去犯罪，啊，为身体安排。所以圣经里讲，不要为肉体安排，啊，要去犯罪。哎，所以我肉体想犯罪的时候，你看魂就会来想办法了，思想就想办法，啊，安排一个环境，使你可以去犯罪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看一个堕落的人，就是魂做主了。魂独立了，不要灵来管理他，甚至反过来他可以压制灵。对于身体来讲，他和身体联合管理身体。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人灵魂体的堕落。人灵魂体一犯罪一堕落，我们圣经里就讲，神就讲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人灵魂体一堕落，人的灵魂体向神就死了。反过来，向世界的事情不但没有死，越来越发展，就向世界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就会随从今世的风俗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以父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好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好，
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就是人犯罪了，人堕落了，人就死了。在哪里死？在罪恶和过犯中死，所以人就是犯罪了。所以我们就照着世今世的风俗去行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撒旦。因此人一犯罪，人一堕落，在神来看人就死了。人向神死了，人向今世的风俗并没有死，人像撒旦也没有死，他要听他的。人放纵肉体的私欲没有死，人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也没有死。所以魂并没有死，好不好？不但没有死，他反而变本加厉了，对神死了，但是对这一些他并没有死，对罪并没有死。因为他对罪没有死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的思想终日思想尽都是恶。所以我们的魂里面的三个功用，思想感情意志，都用在犯罪的这一方面。 好，这里我们要看见魂独立的结果，魂独立的结果。因此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当我们得救以后，圣灵就住进我的灵里面来了，圣灵就要做一个工作，要把我的灵和魂要分开。因为灵原来独立了吧，压制魂独立了，压制我的灵，使我的灵要听他的，所以灵和魂分不开了，好像连在一起了。那现在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四章，十二节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活泼这个字在原文是有生命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那就是圣灵竟然要做一个工作，把人的灵和魂要分开。在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，他的灵和魂分不开的，他不知道还有一个灵，因为魂压制了灵，压制灵。所以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这一种的人啊，好像是没有灵的人啊，好像是没有灵，只有魂的人。这个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犹大书，新约的犹大书，第十节，当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，他们本心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徐瑞一样，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。这里说到，这有一种人，这种人啊，好像跟动物一样，因为动物才有魂，没有灵，好像这种人啊也没有灵啊，啊，他只有魂，就像徐瑞了。因为人犯罪以后，人已经分不清楚他里面还有灵了，他一天到晚都活在思想感情意识里面，他知道要魂，他不知道我还有灵，他不知道。因此我们曾经说过，这个二元论，什么叫二元论呢？二元论就等于他不分灵和魂的，他就认为灵就是魂，魂就是灵，因为他分不清楚啊，分不清楚。好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圣灵进到我们基督徒里面来以后，就一定要我们分清楚，我这个思想感情意志到底是属于灵来的还是属于魂来的，所以要分清楚灵和魂。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灵魂是不分的，也分不清楚的，但是得救以后就要分清楚了。所以再请我们读这个犹大书的十九节，十九节就是犹大书的十九节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、疏忽血气、没有圣灵的人。原文没有圣旨，没有圣旨，好不好？这个叫疏忽血气，你看那个血气这个字啊，疏忽这个疏字，五五九一就是魂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，像没有灵性的虚瑞一样，它是没有灵。所以不是这个人没有灵，是他有灵，但是分不清楚灵了，好像只有身上只有血气，只有魂的工作，只有肉体的工作。所以一个不信主耶稣的人，每天都活在魂的思想感情意志和肉体联合里面，灵的功用想不出来，分不出来。 所以希腊哲学就把它定为二元论，他就认为人灵就是魂，魂就是灵，就是一。好，我们这里就说到这里，就是说到一个人我们堕落以后的一个情况，这种叫做堕落的灵魂体，又叫向神死了的灵魂体，这个就是魂的独立自主了，不受管理了。那么我们看看基督徒的情况，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得救以后，我们里面就住进了圣灵了，那就应该这个基督徒啊就应该听圣灵的话，我们的灵也就活了。但是并不是这样啊，对基督徒不是这样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，30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30节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这一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，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应该都是得救的吧，他里面都有圣灵吧。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啊，还要不要叫圣灵怎么样担忧，就是一个基督徒里面住了圣灵，他不一定顺服圣灵。这里有两种情况，因为有的基督徒他信主耶稣以后，圣灵在他里面有工作，但是他有的基督徒不清楚，不清楚，不清楚，他就受到别人的影响，他就不重视这个圣灵在里面的话，圣灵的带领他不重视。比方说有的基督徒没有信主以前很随便，他现在到你家里来也随便，你请他坐在你那里，他一下摸摸这个东西，一下拿拿那个东西，你没有喊他用电话，他就拿起电话就打，对不对？他好像这个太随便了，他的良心的这个感觉就不敏锐了。但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得救以后，你良心一定是活了，你想你到别人家里去，你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啊，那不是你的东西，不是你家里的，你要用别人的东西，你要问问他，你说我可不可以用啊，这是对的。所以有些基督徒在良心的开始，基督徒一信主耶稣以后，首先活的是良心，很敏锐，这个良心又活了，有的基督徒就有感觉了啊，就觉得说一这样做，像过去我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我要这去做我就不平安了，他就觉得里头有不平安。哎，这一种就要顺服了，就要需要一个传道人带领他，就说你碰见这种的情况，你就要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你就要听良心的话，良心不平安的事情你不能去做。所以在青年的人中间，或者刚刚信主的耶稣的人，应该有一个学习，就叫做良心，要听良心的话，有一个这个功课要学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一个人你先听了良心，良心的话你都听了，你慢慢你这个灵，你的灵就越来越清楚，越来你就越明白神的旨意，因为良心的感觉平安不平安就是神的旨意，良心不平安就不要去做。所以人的良心很容易被人一句话一解释，他就好像没有事了啊，良心就有人就取个名字叫做贿赂了，良心就受了贿赂，良心受贿赂也就良心就平安，一解释就平安。你看刚刚我解的解我说的这个例子就是啊，良心就好像就可以了。你看有一个姊妹，她买东西别人补钱补多了， 那回去良心不平安了，不平安了，他怎么解一起啊？哎，马上思想就想了，我不是我去拿他的钱，是他自愿给我的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解释了，自愿给我的。当然那个售货员太忙了，弄错了，就把钱补多了，但是他不是是他亲自拿给你的，但是不是他自愿给你的。他如果自愿，他知道他不给你，但是他一解释这是自愿给我的，好像就要使良心得安慰。这就叫贿赂良心，一个基督徒绝对不能做贿赂良心的事情。良心不平安，你应该去退。所以这个姊妹最后挣扎的结果，他是把钱退了，啊，把钱退。还有一个弟兄捡到一只手表，啊，他是农村的农民，哎呀，这个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！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啊，就要他去退，他挣扎了很久，不退。他说我现在退给谁啊？我也找不到人啊，找到人我才退啊。当然，你可以交给警察嘛，对不对？交给他就想交给警察，警察拿去又怎么办啊？哎，他就想这些了，你就不要去想这些了，因为你想这些，这个道理一解释解释，你的良心就麻木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就不听良心。所以基督徒要听良心的，因为良心是圣灵的感，在良心活了，基督徒啊，不信耶稣的人，他的良心不会活的。刚刚我们讲，他的良心要受环境的影响、遗传的影响、教育的影响、各种情况的影响，但是基督徒不同，所以你要顺服良心，这个功课是非常重要。如果一个基督徒在良心这个功课没有学好，他就很容易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夫所术，就一夫所术，这里就告诉我们是神的圣灵担忧了。我们还要请读一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请你注意，这个原文标号里头没有圣字，虽然没有圣字，它是灵字下面那个灵字四一五一是粗线条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是指着圣灵来的。不要消灭灵的感动，这个敌感动这几个字也是没有的，意思你就是不要消灭圣灵，不要消灭圣灵。圣灵怎么带领你，你要听圣灵的话。基督徒要听良心，因为基督徒的良心有圣灵住在里头，所以基督徒的良心的标准是很高的，和不信主耶稣的人不同，他良心就是神的标准，有圣灵的标准和神的标准，所以我们不能消灭圣灵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，圣灵会在凡事上指教我们，指教我们。所以我们在思想、感情、意志上，一出现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最好你要问神，先祷告，我该不该这样做？神能求你带领我，先祷告。交给神，然后看里面平不平安，如果平安你就去做，如果不平安你就不要做。甚至于有的基督徒也祷告，神啊，如果这不是出于你的，就求你拦阻，我愿意顺服你，本来我看这条路是对的，我要去做的，人家都可以这样做，但是主啊，如果是你不是你的旨意，就求求你拦阻，也让我能够顺服你。不要消灭圣灵，就是要顺服圣灵啊，就要顺服圣灵。我想基督徒，我们虽然有圣灵进来，我们可以不听圣灵的话，我可以不顺服圣灵。我一个基督徒不顺服圣灵，就是他的魂作主啊，好不好？ 他的魂作主，思想感情意志作主，不听良心的，不顺服神明。因为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四一章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说过，圣经里是把我们人分成属灵的、属魂的和属肉体的三种情况。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是属魂的、属肉体的，他不是属灵的，他一定在很多事情上他不能顺服圣灵，他会消灭圣灵，而且会使圣灵担忧啊，这是基督徒。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，基督徒还有一种情况，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，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。请我们要读十五节，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基督徒，虽然他里面住了圣灵，基督徒还可以转去随从撒旦，甚至于他可以去跟着撒旦的引诱，他去敬拜邪灵，可以的，基督徒可以走这条路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，就是他去顺服撒旦。那么在基督徒的身上，我们会看见有这一类的情况，就是邪灵，基督徒分不清楚，把邪灵当作圣灵，把邪灵当作圣灵，这就是很危险的。当他把邪灵当作圣灵，所以你看有的基督徒就要向圣灵祷告，要敬拜圣灵，要等候圣灵，等候听见声音，耳朵里听见声音，等候眼睛看见异象，这些都不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追求的，这就有邪灵的假冒。特别现在有的传道人他已经感染了邪灵了，他可以把邪灵带到基督徒身上，他按手可以一按，邪灵就进来，所以你就倒到地上去了啊！所以你倒到地上去以后，有的人就翻来覆去了，有啊，有这种情况，翻来覆去他已经失去了意志了。你知道圣灵在人身上工作是绝对尊重人的个人意志，你要就要，你不要圣灵不勉强你，你可以拒绝的。但是邪灵如果到你身上来，你不能拒绝，所以有的人一倒下去了他就不能动了，就受捆绑了啊。有的人就翻来覆去的动，有的人是不能动，个人的情况不同。所以凡是使你的自由意志受约束了或者受捆绑了，这个一定不是从圣灵来，一定不是圣灵来。所以如果你想动一动我的手，动动你的脚，你都不能动了，你要知道这就是从邪灵来，邪灵来。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不大清楚，但是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可以转去随从撒旦，可以，原来是随从撒旦的，现在还可以转去随从，虽然你信了耶稣以后也可以转去随从。所以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已经得救了，也有神的生命了，也有里面有圣灵内住了，但是后来他又去拜佛了去念练功了，好不好，参禅打坐了，也去追求这一条路了。 那么这一种基督徒就是很危险的，就转去追踪撒旦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把圣经的话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。如果有人要给你按手，你千万要小心，好吧？你千万要小心。好的，那么这里就是说到我们灵魂体堕落以后人的情况，和基督徒虽然有圣灵住进来，我们得救了以后也可以消灭圣灵，我们可以不顺服圣灵。我们讲到这里，我们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？